毒油还没解决，苹果农药标准又放宽六倍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下一星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，教育部部定副教授，精神科医师。2600余公吨问题食用油流入全台供应链，刑责、流向、赔偿与行政责任都还未厘清，卫福部却已规划检验合格后重新上架。毒油未落幕，食药署又将苹果农药芬普宁 Fenpropathrin 残留容许量从 0.5ppm 提高到 3.0ppm， 增加六倍。两起事件不同，却暴露同一治理模式，出事后强调检验合格，调整标准时宣称科学评估，至于防线为何失守，程序是否透明，谁该负责，始终避重就轻。食药署与民进党强调，这次调整的是芬普宁，不是曾引发毒鸡蛋事件的芬普尼 Fipronil。 名称当然要厘清，可以混淆，也确实会制造恐慌，但政府不能抓到一个错字就把整起争议都打成假讯息。民众真正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是两种农药是否同名，而是苹果的芬普宁残留容许量为什么要从 0.5ppm 提高到 3.0ppm。 不是芬普尼不等于政府不必说明。卫福部说，业者于2022年申请经残留试验毒理资料与风险评估后，今年1月预告，4月公告，并非受美国施压。食药署也称，美国标准为 5ppm， 日本 2ppm， 南韩 3ppm， 台湾定 3ppm， 并未特别宽松。这些资料可说明 3ppm 未必等于立即危害，却不足以回答程序疑问。农药残留容许量不是低于就完全无害的界限，而是依使用方式、残留试验、每日可接受摄取量与饮食习惯定出的管理标准。各国数值不同，不能只挑高标准国家比较，就证明台湾提高容许量合理。关键在于台湾采用哪些试验资料，如何估算饮食摄取量，又如何确认儿童、孕妇与长期大量使用者的累积暴露风险。若资料不完整公开，符合科学，就只是行政机关替自己背书。科学不该停在记者会口号，而应是可受检验的数据、方法与会议记录。毒油准备重新上架，责任却无人承担。更难接受的是，问题食用油事件仍未善后。2600余公吨油品进入供应链，影响食品制造、餐饮与消费市场，显示通报、源头管理与行政稽查都出现漏洞。政府如今提出全面检验、重新上架与修法补强等三道防线，看似补救积极，却仍未说明原本防线失效的原因。若问题油品重新检验合格就能回到市场，等于把食安事件简化为技术性检测异常。但食安不只看最终产品是否超标，也包括业者是否诚实通报、原料是否可信、主管机关是否及时发现，以及消费者知情权是否被剥夺。刑责有减掉追查，赔偿由业者承担，但行政监督失灵与政治责任不能全推给司法。若卫福部与食药署只宣布补救，却无人为制度失灵负责，所谓三道防线不过是事后搭起的布幕。谁申请、为谁调整都应公开。苹果农药标准调整同样有程序疑问。政府否认美国施压，但外界引用美方贸易文件，质疑美国长期关切台湾农药残留标准。若政府认为毫无关联，最有效的回应不是指责在野党制造恐慌，而是公开申请者、申请数值、审查历程、会议记录与完整风险评估。尤其有政治人物质疑，业者原始申请值低于最后公告的 3ppm。若属实，食药署应说明为何定出更高容许量，若不实，也应直接提出文件澄清，别让各方继续隔空喊话。食品法规不是国家机密，专家会议也不能只剩一句，经科学评估安全无虞。谁申请、谁审查、有无利益冲突、采用哪些毒理资料、不同年龄层暴露量如何计算，都应接受检验。标准调整幅度越大，程序越要透明。食安失灵，就应有人下台负责。 相较于2014年馊水油事件，当时不止业者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政治与行政责任也被摆上台面。鼎鑫前董事长魏英冲后来遭判刑定验，入监服刑，时任卫福部长邱文达请辞下台，食药署长叶明公也遭调职，政府至少用官员去留向社会交代食安失灵的代价。反观今天，问题由品流向，责任与赔偿尚未厘清，苹果分普宁标准放宽六倍也还没有完整说明，赖政府却急着替重新上架毒油铺路，忙着解释不是分普宁，宣称符合科学。这不是负责，而是把食安疑虑包装成技术问题，把政治责任推给流程。如果2014年的业者坐牢，署长调职，部长下台，今天苹果分普宁标准放宽六倍，审查资料与决策理由仍未说清，卫福部与食药署高层就不该只开记者会护航。赖政府应比照当年的就责标准，公开申请资料，审查依据与决策过程，追究失职责任，而不是急着把外界质疑打成误解或造谣。